第二条，时机一满。祈祷的剧情在成为肉躯并住在我们中间的圣言身上为我们圆满地启示出来。有关他的祈祷，由他的见证人在福音中宣布给我们。他们努力领会他的祈祷，就是让我们接近神圣的主耶稣，一如接近那焚而不毁的荆棘丛。先瞻仰他本身如何祈祷，再聆听他教导我们如何祈祷，最后领悟出他如何浮云我们的祈祷。耶稣祈祷。成为童真之女的天主子，学会以他人性的心来祈祷。他从他母亲那里学习祈祷经文，母亲心里保存着全能者所行的大事，并予以瞻仰。他在纳加勒会堂内和耶路撒冷圣殿中，从民众祈祷的节拍及词句中学习祈祷，但他的祈祷更是出自内心一个隐秘的泉源，一如12岁时他让人所预感的，我应当操心我父亲的事业，路加福音2章49节。时期溢满的祈祷之心灵处，赤子的祈祷就在耶稣的祈祷中开始启示出来。这是天父等待已久应发自他子女心中的祈祷，这种祈祷终于由他的独生子协同世人并为了世人在其人性中活出来了。路加福音特别强调在基督的职务中圣神的行动和祈祷的意义。耶稣每当面对自己使命的决定时刻，都首先祈祷。在受洗及显圣容时，父为他做见证之前，在透过自己的苦难落实天父爱的计划之前，在给予自己宗徒传教使命的关键时刻，拣选并召教12人之前，在伯多禄宣认他是天主的基督之前，为使宗徒之长的信德在诱惑中不致失落，他都祈祷。耶稣在完成天父所要求的救世事件之前所做的祈祷，是谦虚的和信赖的把自己人性的意愿交托于天父的爱的意愿。一天，耶稣在某处祈祷，他祈祷完毕后，门徒中的一位请求他，主，请交给我们祈祷吧。难道门徒不是首先瞻仰主耶稣祈祷而心生祈祷的愿望吗？于是他可由祈祷的导师学习祈祷。子女需借着瞻仰圣子并聆听圣子，学习向天父祈祷。耶稣经常在偏僻处或独居或上山，而且往往选择夜晚祈祷。在祈祷时，他心中怀念着众人，因为他降生成人时摄取了人性，并且他自献于父时也将人类奉献，成了血肉的圣言，在他人性的祈祷中也分享着他弟兄的生活体验。他同情他们的软弱，愿意从中把他们解救出来。圣父之所以派遣他，目的就在于此。他的一言一行是他在密处祈祷的一种可见表现。圣史记载了基督在传教期间的两端比较明显的祷词，每端祷词都以感恩开始。底端，耶稣表明相信父，承认他，称谢他，因为他对自以为博学的人隐瞒了天国的奥秘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即真福巴丹中的贫穷人。他那颤抖的呼声，是的，父呀，披露了他内心的深处，他对天父的意愿的依从，这是他母亲怀孕时所说而只成形的回响，也是他三元祈祷时向父所说而只成形的前奏。耶稣的整个祈祷在于以其人性之心对天父旨意之奥秘的一种出自爱的依从。第二段祈祷词记载在若望福音中，是耶稣在复活拉撒路前的祈祷。事前他先谢恩，父呀，我感谢你俯听了我。这表示父常俯听他的请求。耶稣立即接着说，我知道你常俯听我。这说明耶稣常常在祈求。如此，耶稣这种以感恩为主的祈祷启示我们该如何祈求。在接受恩典之前，耶稣已从那位施恩者，他又在恩赐中交出自己。施恩者比所赐的恩典更贵重，他本身就是宝藏，他圣子的心是在他内，所赐的恩典是附加品。耶稣大司祭的祈祷在救恩工程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将作为卷四第一部分结束时的默想，他显示出我们的大司祭的常具现实性的祈祷，同时他也涵盖耶稣在主导文中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将在第二部分阐明这一祷词。当耶稣完成父爱的计划的时刻来临时，他让我们窥测他那如此之祈祷的不可测量的深度，不单在他甘心自我交付之前，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愿，但照你的意愿，甚至也在十字架上他最后的几句话里。在十字架上的祈祷和自我交付形成一体。父呀，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女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我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完成了，父呀，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直到他大喊一声，断了气，交付了灵魂。各时代那些陷于罪恶和死亡奴役中的人类的一切灾难及救恩史中的一切祈求和代祷，都汇集在降生成人的圣言的这一喊叫中。于是父接纳了那些祈求和代祷，并且在人完全绝望时是他的圣子复活而应允所求。这样祈祷之句在创造和救恩工程中就圆满地实现。圣咏是在基督内给我们祈祷的钥匙，是在耶稣复活的今天，天父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请求，我必将万民赐你做产业，以巴及为领地。圣咏第二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人书以戏剧性的言辞阐明耶稣的祈祷如何达成救恩的胜利。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 而获得了福音。他虽然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希伯来书5章7到8节。